欢迎收听古癌，我是木工。本期节目由 L. Erickson 赞助。L. Erickson 是来自美国的时尚法式品牌，好莱坞知名电影影集《花边教主》《恋下五百日》等剧中的女主角都是佩戴 L. Erickson 的法式。他们提供各式各样的法式产品，像是法圈、法箍、法夹、法带、抓夹等等的。那其中的明星商品弹力法圈，在网络上号称是法圈界的 LV， 万名网友好评推荐，许多明星网红私下也很喜欢使用。由数十条弹力绳与纺纱螺旋交叉编制而成，不易松、不摇法、弹性强三大特色，完美解决女性最在意的绑法困扰。超过30种颜色选择，是法圈也是饰品。那送礼我们最怕尺寸不合，像法圈这种东西呢，只要有绑法需求的人都一定会用到，单一尺寸非常方便，不管是长发的男生或是中长发的女生其实都可以用到。所以除了可以送朋友、送老婆、送妈妈通通都会过关之外呢，还可以当作是办公室的人情小礼物，一物多用，一举数得。东西虽然不贵，但是你也绝对不会失手，还可以帮感情大大的加分。不管是生日、纪念日，还是最近要来到的这个劳动节、端午节或是佛陀诞辰日呢，你都可以从背后潇洒掏出一盒法圈，转身就成为送礼的专家。高报酬的送礼首选就是 L. Erickson 弹力法圈。那他们家在星光三月跟搜狗都有专柜，诸位的听众，现在你只要在官网买是最便宜的，大家也可以去柜上看一看，然后再到官网买。你只要输入我们的折扣码 GOAYE 小写，然后这个 L. Erickson 官网全馆的正价商品都有90%优惠，还有听众专属的弹力法圈限量优惠价，这个优惠只有到4月5号以前有效。那所有需要的朋友，你可以在连结上找到折扣码跟购买的连结，在这边提供给所有朋友们。好，那我上次有聊到说我去KKBOX 的音乐季，然后那这音乐季上面呢，就是有台通的李义成策展，他邀我，那是有何 A 访问我，就那个包金仔何 A 访问我，那李义成在上面当翻译，就他还是坐在上面。那之所以他需要坐在上面当翻译呢，主因就是何友，我在想说小时候应该他妈有摔到，就小时候应该有撞到头，因为他讲话的频率跟电波，假如说你没有对到那个线没有接到的话，有时候你跟他讲话是对不起来的，就他非常呛非常呛这样子，所以就需要有一个翻译官在台上。那我们聊到中间有一段呢，他就是要吹说他自己是很厉害的主持人啊，你看他好歹呢我也是压轴第二出来，他一讲这个我跟李义成马上开始吐他，他妈瓜小啦，干压轴就压轴，那什么压轴第二啦，然后就想说你不要再吹捧自己，压轴只有一个，压轴没有两个啊。那天大家笑笑的过去吧，然后结果后来我看到网络影片有人贴出来，然后就是那一天的影音记录档，那下面就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讲说其实何也讲的是对的，然后这个妈包金仔讲的是对的，压轴呢其实就是倒数第二，倒数第二是压轴，那倒数第一就最后一个出来叫什么，叫做大轴。所以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妈干你老师真的妈毁三观耶，我本来一直都以为说压轴是做一个，然后还耻笑别人觉得他妈国文造诣超烂的，就后来发现不是，是我跟李义成的国文造诣不够，妈何业才是聪明人，压轴是倒数第二，然后大轴呢才是最后一个。那其实像这样的案例也是不是第一次发生啊，比方说像前几天就看到一个什么美国的影片，讲说什么降雨几率啊，他们那边降雨几率三成的意思呢，是代表说一个地方假设是 100% 的总面积，会有 30% 的地方会 100% 降雨啊，就是用区域来算的。然后我就想说哦干原来是这样哦，原来我一辈子都认知错误，然后后来才知道说没有，就是台湾的气象专家讲说其实有两种算法，就是台湾这边呢降雨几率就真的就是几率就是用时间跟几率来算的。那美国的部分地方呢是用地区然后或者是像是名字，几个很熟悉的名字比尔盖茨 Bill Gates， 或者说Bill Ackman 的 Pershing Square 的老板，那我们都很习惯叫他 Bill 嘛但是其实他的原名呢是 William。 我第一次听到我觉得超傻眼，屁呀、啊、怎么会是这样，你自己去维基百科查那个比尔盖茨那边写说这个 William Gates 然后 Bill Ackman 是 William Ackman。 那这个 Bill 呢其实就是怎么讲，他们应该中古时期吧，就是中世纪的时候因为可能大家不识字吧，那可能是发音为了方便什么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小名那 William 呢就是叫成 Bill， 那像是 Richard 呢就是叫成 Dick，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我不知道，就是颠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很北七这边分享给大家。然后那我今天录音的时间呢是凌晨，现在是1:32，就是礼拜六啦，所以现在美股的盘还没结束，那我现在看到的是科技股呢又反弹了。其实我觉得最近的盘呢在追高上可能会比较辛苦，然后假设你看到一个反弹追，那可能隔天马上再一个落赛给你看，然后就马上再跌回去，所以呢最近的盘属于一个区间的一个抽差。那我知道很多人在这样的盘会觉得干超痛苦的， 会觉得说很不习惯，就看美股不就应该一直涨吗？那但是其实老实讲啊，2020年的市场才是真的比较奇怪的市场。任何一个假设不是只是这一年进来的，应该都会告诉你说，去年的市场真的太疯了。我们本来以为去年会是最糟的一年，我们第一次遇到疫情，然后封城，然后第一次看到美股熔断成这样，结果后来嘛 ，surprise motherfucker， 接下来的七个月，接下来的十个月呢，是我们有史以来看过最疯的行情之一。那现在的这个股市呢，其实比较像是我之前认知的股市，就是19年以前的股市就觉得就长这样，就是涨涨跌跌，然后会有类股的轮动，然后不像是前阵子基本上就是无脑的科技股涨完，然后10月11月换成原物料然后这个内需跟传产呢开始涨，就是大家都在那边乱飙涨。然后一般的股市呢，有时候会是我今天涨科技股，然后明天拉一下传产，然后后天再回来科技股，其实这才是一般的股市该有的样子。那当然最近会受伤比较重的一定就是这个高成长科技股压太多。那我们在前面的集数其实也都跟大家分享说你应该要怎么配置了。有些东西是老生常谈，但是呢可能在很乐观的时候你不会认真听。那但是如果你今天有稍微受过伤之后，你要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哦，那你早受伤会比你晚受伤来得好。你不要等到你五六十岁然后一笔退休金进去之后你才在那边受伤，那个可能就太迟了。所以现在受伤呢其实不是一个你需要觉得受挫或是很难过的事情，赶快调整一下就好了。好，那我们可能也看到最近的石油开始跌，那还有像是银行股，银行股也看到一些修正，那原物料房地产都有开始一点下去了。那我觉得就是这样 surprise motherfucker， 当大家觉得说科技股他妈的垃圾，最近科技股狂跌，我要全部转去价值股的时候，就换价值股开始跌了。所以确实是那种你很常换车的人，你会什么都没有。你要嘛就是我今天科技股配比方说四成六成看你多喜欢，然后另外三成配传产，就是你要嘛就一开始就摆着啦。那种你今天想要这样，然后明天看到谁好又想要换过去的，那个基本上都没有太好的下场。就是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可以当那个是 Discovery Channel 还是 National Geographic， 就那种他有一个专辑叫做什么追风人嘛，然后就他们看到龙卷风然后赶快开车冲进去要去拍龙卷风，要去做这个科学测试，大家都以为自己是追风人，然后我可以追在每一次的然后这个潮起潮落，那其实不太可能的啦。要嘛你就要一开始就要先设计好，就先配置好。那我也在之前的集数跟大家聊过说我已经下一个结论了，就是我觉得应该说我自己会这样做啦。然后要记得我们这边不是什么爆牌台三小，也不是什么老师，我就是在分享我自己的一些心得。那我自己呢在今年我还是会决定以科技股作为我的配置的主轴。所以虽然我把工具分享给大家，像是价值的 ETF， 这个 VTV, VBR, IJS, 等等，我那时候分享一大堆嘛。那这些呢这个彭博的分析师 Eric Bochens 讲说会是下一个 ARK， 但是我个人觉得bullshit， 我觉得不会是下一个 ARK， 但欢迎被打脸。其实我很喜欢被打脸，如果今天证明我是错的是好事，就是因为代表说我又学习了，我长大了，所以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被打脸。我不是外面那种可能大家很常见到的股市老师会宣称自己是百分之百胜利，从来没有输过，没有，我很常跟大家讲说我会输，就是但是也很幸运在过往到现在呢资产有持续的成长，输是很正常的啦，所以我不会觉得说输是不好的，那被打脸其实是很好的事情。那其实你可以在这一次你看到现在的这个传产开始修正，稍微有一点点就是放缓了一下，道琼开始跌一下，其实老实讲这修正不大啦，但是我相信拉长来看，至少以今年来讲啦，那我相信科技股呢现在修正之后其实搞不好很多会是非常难得的买点，是我自己的看法。但当然如果你不认同的，或者说你想要更保守一点的，你就不要全部压科技股，因为你被杀过一次之后你一定会怕嘛，那你下一次可能就是听我的，配一点大盘，配一点价值股，这样是一个比较稳健的做法啦。就是说在每一次的修正之后呢调整自己的步伐，这是比较好的。好，那美国的科技股其实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那台湾的科技股呢，其实台湾是以科技股为主，以电子股为主，那只是台湾最近也是非常的强悍，真的是悍到不行。本来有说还会跟大家预计说有可能会有这个股汇双杀的现象，因为股汇双杀呢是过往发生过好几次，就是每一次的这种资金行情的堆叠之后呢，等到外资爽了，或者说利率的条件改变了，那他们可能就会开始把新兴市场的钱给撤回去，从不是只用从台湾，它不是只是针对台湾，它是从所有的新兴市场那开始去把他们的美元往美国撤，然后就是回去投资美国了啦。那在撤的过程之中要怎么撤？当然就是砍股票，然后砍股票之后就会直接汇出，所以你会看到第一个，然后外资开始转汇出，第二个台币开始贬，然后第三个呢资金开始从一些一般会从主要权值股开始流出，然后开始去往外走。那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我们俗称的股汇双杀，就是股票会跌，然后汇率呢会贬。可是在这一次，至少我们还没有看到，虽然台股我觉得 真的还蛮陡的，就是它在一个相对高点。老实讲，虽然我们觉得基本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还是会怕怕的，因为台股真的爬得蛮高的。那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就完全要脱手啦，因为之前可能一万一、一万二大家说很高，就一万三、一万五、一万六，搞不好台股会不会在几年内就两万点，非常难说，真的非常难说。而且我个人是还蛮有信心，我觉得台股会持续往上走的，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猜到每一次的行情。但是股汇双杀的剧本呢，到现在我必须得说还没有正式的发生，就是你看到有很多的我们的所谓的部分的全职股，或者说一些电子科技股呢，你看到那外资是铁了心在卖，然后真的是很疯，像今天要卖300多亿嘛，那狂卖屌卖，然后真的一直把钱汇出去，然后台币呢开始在走贬，可是你发现股价竟然没什么跌，就撑在那边。所以有时候还是会有这种 surprise motherfucker 的情形发生，就大家觉得说，股汇双杀，这个主委讲的这个可能会发生，就后来没有发生，那搞不好下一次你想说，上次没有发生，就下一次就发生了，因为一般来说资金出去，那假设说基本面，也不一定是不好，只是说这估值偏高了，那就会像美股的高估值科技股一样，至少会遇到一个修正，可是目前我们真的还没有看到太多的修正。那台股有一些主流强势族群，像是 IC 设计，像是 IP 系制裁，这个 IP 系制裁是什么，先大概跟大家说明一下，可能之前有讲过，让我稍微再补充一下， IP 跟 IC 的差别是什么。 IC 就去做这个设计晶片嘛，那 IP 呢，就它有点像是做这个积木，它去做出一大堆的积木，那这积木呢在测试上，不管是用在这个逻辑电路上，或是用在记忆体电路上呢，是有效的，而且可能是节能的，而且是什么运算快速的，那对于这些 IC 设计厂呢，他们可能就会去买这些 IP 厂的，他们堆出来的积木，就他们设计出来的这个线路呢，然后直接放到他的设计里面，然后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就可以很快的去组出一个他要的这个晶片该有的样子是什么，然后他会付出授权金给这些 IP 厂。那 IP 厂在台湾最主要就是，比方说专门在吃台积电饭的就有这个创意，然后有这个 M31 可能有一半的营收是靠台积电这边来的。那联家军呢，联电这边就有一个智源，那还有像是力旺，那像是之前在做 RISC-V 的金星科，就是联发科旗下的蔡明介董事长在那边干的这个金星科，那还有可能最近飙的比较凶的这个金利科等等的，所以这些 IP 厂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啦。那他们的估值都会非常高，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干这个太扯了吧？但是本益比他妈超过四五十倍以上，这是杀小啊，这个是这个产业的特性啊，因为他们可能一次可以赚好久好久，这授权金可以赚很长很长，所以市场愿意给他们比较高的评价。那 IC 设计可能评价不会到就是像 IP 厂这么的高，可是呢，他们的评价也会不错，然后就可能二三十倍以上都是可以期待的。那 IC 设计厂也很多，就最近真的是喷到歪掉。那比较著名的就是天域啊，这个鸿海下面的在做这个驱动面板的这个 IC 设计厂，那就非常非常的可怕，就涨得非常的凶啦。那其实像是比方说联咏，联咏也很凶，还记得联咏，我们好像在之前有一集有跟大家聊到说，那时候市场上有很多声音，像我身边法人圈的朋友，他们那时候讲说，干联咏300块是低销，他们家自己的公司，你看很多投信都有在买，然后他们自己也有在买，因为他们觉得这公司真的太好了，那时候200多，然后说300太好了，所以在300那一天呢，我就有好几个朋友讲说要买要买，真的太赞了，就买完之后从320一路跌到他妈230，干傻眼，然后他们一堆人就停损，就觉得就是干一定是哪里看错哪里有问题，就是怎么股价短期会修正成这样，就下500了。所以我必须得说，你如果在台股，比方说虽然我们常跟大家讲说机会财股要小心，台股有很多是机会财，就是一次一波，然后可能这个十年磨一剑，然后一剑用一个月，然后用完之后它下一次的大运可能要四五年以后，但是有些也是走这种很长运的。那我个人觉得 IP 呢， IC 设计，然后或是一些比方说PCB 厂的，在接下来我们可能就可以看到他们会走一些大运啊散热厂等等的，就是可能休息一下或什么，但是长期呢趋势向上啊，所以持有这样的股票可能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不要太容易受到这种风吹草动的影响。那台股在这一波外资持续汇出，我不知道它会汇到什么时候，我必须在那边跟大家承认没有人知道啦，那我也不知道台币会贬到哪个位置，会不会很快就摸回29-30块，不确定啊，那你看到美元这个微笑的曲线也开始走出来了，所以确实这个美国的经济转强之后，美元可能继续转强，那台币这边可能就会遇到这外资持续的汇出，但是是不是代表这个台股就要完蛋呢，也不一定啦，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做的就是把我跟你们讲的剧本就稍微先放在心里，那剧本一定有很多人告诉你，不会只有我，你可能在外面有听一些比方说其他的讲者或者说其他分享的人跟你讲，反正我觉得大家就是参考一下，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要有一些底牌，就你要知道说今天假设真的遇到就是外资疯狂的出场的话，那我要去捡什么？ 啊，我觉得你知道最怕就是那种你遇到机会来了，比方说真的后来发生骨灰双杀，杀了一个乱七八糟，然后呢你就被吓到，就说再也不要玩台股了，这是最可惜的。就是第一个，如果你会怕这样的人，你可能就是以投资大盘为主啊。那假设你是主动选股的，其实这就是机会来了，只是有时候机会来了，你没有做准备的人，你根本就不知道，真的杀下来我要捡什么。所以你觉得那边傻眼，然后想说干家到底要怎么办，然后跟着大家一起恐慌，然后进去群组里面开始那边臭干，很多情绪言论就会这样子。所以你其实在下集之前就要先做好这个准备。那之前在美股这边有没有玩过这小游戏啊？我就跟大家讲说，假设今天跌下来大家要捡什么，大家那时候举例，尤其是最著名的几只吧，然后就亚马逊啊、特斯拉啊，然后脸书啊、 Google 啊，然后 Microsoft， 然后这是大家在举例的。那你就问问自己，在这次下杀你有没有减啊？如果没有减，那假设他们之后弹回去，又到一两倍了，那你就不要再问说，为什么他都不下来给我买？因为真的下来的时候，那种买点真的出来的时候，一般都是大多数人不敢买的时候啦。好，那我知道有些人会讲说，买了之后假设要继续下去，就倒掉怎么办？投资本来就不是稳赚不赔啊，你一定会有看错的时候，那千万不要太难为自己。OK， 那台股除了刚刚讲的这个 IP 跟 IC 之外呢，其实 NB 的部分就是笔记型电脑，然后以及桌机这一块，我觉得也是蛮傻眼的。比方说像华硕啊，华硕好像前天涨停，然后昨天在台股表现不好状况之下呢，它表现还不错。那宏基呢也是在往上爬。其实这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段故事啊，就是我有几个很强的朋友，我觉得在业界里面分析师算还蛮厉害的人，然后他们就有跟我分享到说，这个 NB 的行情应该提早结束了啦，然后就他们自己有听到一些消息，然后以及他们自己的计算， NB 只要结束了啦，然后这个笔记型电脑的行情没了啦，大家自己要小心啦，现在那个在涨的你可能就最后一棒啦。然后我看到这消息之后，我当然就要交叉确认嘛，我就跑去问另外一个朋友，然后那个朋友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他不觉得是这样，没关系，让我们观察看看啊。结果华硕涨停那一天，他就把我那个讯息啊，就是回复我那一个讯息，讲说，你看吧，市场打脸啊。所以确实很多时候就这样，像比方说最近大家说，SLR 要停掉了怎么办啊？然后联准会呢没有什么积极的态度啊，联准会没有要再介入了怎么办？我觉得大家那个打药打太多，你知道吗？就是在2020年，因为我们一直需要联准会竟然还帮大家打鸡血嘛，然后帮大家打药，帮大家夹抖嘛，就是你要吸一下那个联准会给你的 cocaine 这样，然后你才有动力，也觉得说哇这个市场好乐观，可能吸习惯了，所以今天联准会啊，他觉得未来的经济还不错，他们不想要介入，就大家反而就不爽了，就觉得说干你应该要介入啊，你应该要 OT 啊，你应该要 SLR 啊，应该要去主动去把这个殖利率的陡峭给压下来啊什么的。好，结果像今天晚上本来很多人讲说应该要大跌。好，为什么应该要大跌呢？因为第一个这个 SLR 取消啊，就是他没有要延展的。然后第二个这个鲍威尔呢，他们没有要使用 OT， 好，没有要去压这个长债的殖利率。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可能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公债殖利率呢在一个高点啊，然后外加遇到大家最喜欢讲四五日啊，我觉得这是超好小的，很多人讲啊四五日就一定会怎么样啊，如果是这样，那你为什么不在四五日前，你觉得四五日一定会跌，那你干嘛不在四五日前妈的干放空放好放满啊？其实很多问题你稍微思考一下就知道，那个很多都市传奇是不合理的，然后因为如果真的一定会这样走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反过来做，或者说顺着你觉得该是怎么样的方向去做呢？所以像今天在稍早就是一开始开盘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纳斯达克是走红的，然后就看到好多的媒体在发说啊，好，因为 SLR 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联准会动作怎么样怎样，所以市场就杀了，然后后来你看干嘛纳斯达克直接弹一趴上去，那个旧的文章我相信他们家就很想把它删掉，那就很尴尬，因为你已经找了一个借口，就骂自己马上被打脸，你为短线的东西找理由很常会打脸。那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虽然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聊说 Variation Reset 就是因为殖利率一瞬间往上冲，所以可能大家会去调整它的部位，可能去一些杠杆或什么的，然后去杀一些高成长股去做一些配置，所以你会看到一些成长股的一个下修回调，甚至有一些人可能针对Cathie Wood 去，我相信应该美国有一些法人有一些机构会针对他去做一些攻击，所以你可能看到他们修正修得很凶，然后你就会开始去建立一个既定的印象。然后我看到可能有一些说法开始就这样讲，说那个殖利率上升还在持续上升，妈的科技股会继续跌。哦，错，大错特错。你稍微去把过往的这个殖利率的债的殖利率走势去拉出来看，你就会发现说，在一个正常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随着经济越来越热，那个利率呢，本来就会越来越高，那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然后最后面呢，它可能甚至要透过升息去把一些热钱给收回来，这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经济正向发展的现象。但是当然在短线上，它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会吓到，那是非常正常的。就像之前的什么殖利率倒挂一出来就瞬 瞬间大家吓到，但是当然之后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还是回归到一个公司的基本面，所以我相信在接下来呢，我们这些东西的利空会越来越低，你不用再整天去执着说 Fed 要做什么，就是你不可以整天喝奶了，你知道吗？我们2020喝了整年的奶了，我相信之后如果美国经济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后复苏正常，然后变种的病毒没有再对我们造成什么太大的破坏之类的，那他们就不会有很多很明显的介入，然后甚至会开始停止 QE， 然后以及为2022 2023的升息做准备，然后但是千万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就觉得说我要把什么手上的持股都卖掉，那个可能就是一个过度的反应。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疫苗部分，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意大利他们现在欧洲啦，欧洲很多在打这个 AZ 的疫苗， AstraZeneca 的疫苗，那据我所知下意大利这边是停掉了，然后我新闻有看到啦，但是我是从我丈母娘那边听来的，然后就他们有一个意大利的老人打了之后好像是出现血栓还是这样，然后反正就是挂掉了，然后所以他们就停止打了。那有些人觉得这样可能太过头了，然后比方说像加拿大这边就觉得说他们还是会继续，可是像法国德国跟意大利呢，他们就先暂时把它停掉，然后之后后来调查是讲说可能就这一批啦，然后不是所有的疫苗都有问题，但可能这一批有问题，所以我们就把这一批停掉之类的。好，所以意大利我觉得他们在一些做法上也是蛮积极的啦，就可能都会讲说这个欧洲人啊，特别是意大利人啊，浪漫散漫这样，所以有时候反应很慢什么的。像前阵子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我觉得他们那边是非常在疯抖音的，很多人会玩抖音。然后像我老婆的弟弟啊，就是他脸书上那个，很多人以为那是我儿子，但那不是我儿子，那个是我老婆的弟弟，就年纪差蛮多的。然后那个弟弟呢就会玩抖音，就很小就开始在玩抖音，就很北兰这样，然后自己拍一些就很低能的影片，然后传上去，然后可能就是同学大家朋友会看会玩这样。然后好像就是有一个意大利的小女孩，然后她，你知道在抖音上面他们有一些很智障的 challenge， 也不是只有抖音，应该说年轻人有很多就在玩这种智障 challenge， 他透过各个平台在玩，只是现在可能他们红的是抖音，所以就透过抖音在玩。像以前就是吃那个什么洗衣的那个洗衣球啊，就是什么吃洗衣球挑战，我觉得那跟低能一样。然后我们最近就封了一个什么自习挑战还傻笑的，然后那个小女孩就因为这样子就去玩一个自习的游戏，然后他妈就挂掉了。所以在那边提醒爸妈啦，就是你小朋友假设开始去玩这种低能的吃文化，妈直接一巴掌扇下去，刚好干醒醒，然后不要做这种智障的事情。那因为那小朋友挂掉呢，意大利政府就 ban 掉，就是13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可以玩抖音。然后当然我丈母娘也是很紧张啊，就是这小朋友这么小嘛，他们本来在玩，他也没有想太多，好玩就好。然后现在也开始会很注意，就他们在拍什么奇怪的影片啊，或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好，所以大家这样，就顺便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意大利的事情。好，那最后面我要讲一个，我觉得还接下来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关注很多台股跟美股嘛，但是我个人其实是还蛮看好接下来的港股会有相当程度的表现啊。只是当然你要参加港股是比较。以台湾人来讲是比较困难的，那以台湾人的感情面来讲更不想嘛，就是干你投资中国，你就是中共同路人哦。但我们先把所有的情感都撇到外面啊，毕竟我们是讲市场的东西，所以你喜不喜欢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决定。但是我还是分享一下嘛，就是我觉得接下来港股会很精彩，原因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大量的二次上市潮。那这二次上市潮呢，其实是因为川普逼出来的啊，就川普那时候开始会把一些中国的企业考虑要让你退市什么的，所以当然中国这边就很抖嘛。那他一定是需要募资管道的，所以他可能就是希望说，我们不要只有一条路，我们可能就拓两条路，所以在港股这边，那我们也要上市，那在港股这边呢，也要有所表现，所以呢，在两个地方上市啊，我觉得这对资本市场来说是很活络、很好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最爽的是谁？最爽的绝对就是在香港这边的华尔街的人，因为他们现在有很多你认知到那些大银行，他们就在帮这些中国公司办 IPO。我跟你讲，那一定是赚到翻掉啦。那你看美国这边办 IPO 那个。这价格本来跟你讲说100块，最后面都变200块，50块就变100块了。那中国这边我相信会更疯了。所以第一个就是这些华尔街大银行他妈赚到流汤。然后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整个港股的科技指数可能会有蛮有趣的变化。我相信可能这个热闹程度呢不一定会输给美股，或者说大家最近看到台股就啊干好疯哦。我相信这个市场的资金狂潮还没有结束，然后就是只是换个地方去派对去疯而已。那之前可能很多人讲说像香港这个地方过了国安法之后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很多东西真的 surprise motherfucker， 就是你用太多感情的东西去看事情会不精准。所以尽量理性一点，就是你不管喜不喜欢，我们还是先理性的去看待一些事情。那我相信会有大量的外资进来玩这一波，一定会有很多人玩这一波，我相信大家不会想要错过可以赚钱的地方，怎么会想要错过呢？那像是三月呢，我们就看到百度，看到哔哩哔哩，那在这个港股这边 IPO。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四月、五月都很多大咖，好像五月呢就还有这个京东物流嘛。那到六月呢，哦，六月真的超多大咖的，像是腾讯音乐啊 ，TME。那之前在美国这边，我在做交易的时候，我是把这个腾讯音乐、TME 跟 Spotify 拉一起，因为他们两个是伙伴啦啊。想想也蛮讽刺的，像好像比较少人会讲什么中共同路人杀小。之前有一段时间很疯的时候，我因为投资 Spotify， 又有人讲我是中共同路人，我觉得妈的，很多这种政治狂人真的妈超低能的。啊，那腾讯音乐呢也会在香港这边 IPO。那再来就是携程哦，携程是他们的一个 OTA 平台。那个字我想说应该念西带的西吧，但他们都念携程啦。那携程之前这个我经营的旅馆也有跟他们合作过啦，我觉得中国这边算是一个蛮优秀的 OTA 平台。那以及顺丰速运啊，这个就快递大家应该很熟悉。那还有最大咖就是字节跳动啦，所以这些东西我相信都会吸引到非常非常庞大的资金灌进来。那现在很多人就会想问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投资香港？假设说我真的有兴趣，那你也知道投资香港其实你就是或者说投资中国股市，你很怕压单一个股，因为你看到马化腾，你看到马云嘛，啊，马云落马，然后开始问说我是谁，你们要干嘛，你们要带我去哪里？以前马云会指导大家嘛，很常跟你讲个就他妈心灵鸡汤嘛，就现在呢就是比较低调了，然后很多网民也开始攻击他什么，那马化腾可能也会被肃整，所以。像是黄峥这样子的啊，这拼多多的老板，然后激流勇退，我觉得是蛮聪明的。他可能自己也看到说，你知道你吃党的奶水长大，或者说你在中国这边有受到一点啊这个党的庇荫呢，那假设你真的做大，你开始皮，甚至你不一定皮，可是他们就来整改你啊。所以我觉得激流勇退是一个蛮聪明的做法啦，啊，是一个蛮聪明的做法，所以。你在投资中国股市呢，你可能就会怕说压到雷包，或者说就是有这种政治的风险嘛。所以我之前跟大家建议就是你使用 ETF 会比较好。然后那时候讲的 ETF 忘记了哪一集，之前某一集应该说也不止讲过一次啊，像是 MCHI、FXI、GXC， 然后是我自己比较推荐的是 KWeb 跟 CQQQ， 然后因为他们是比较像是在追踪中国的科技股。然后就是你去追踪中国股市呢，你不要看什么上证这种很传统的指数，里面都是金融、传产、然后工业，你应该还是看科技股比较准。然后就是你看中国呢，也是看科技股。所以像那个 CQQQ 取名就蛮可爱的，因为中国是CQQQ 嘛，就是 China， 然后三个 Q， 然后中国的纳斯达克这种感觉，然后美国呢就是 QQQ。好，所以像这样的 ETF 呢，你可能就可以多多少少会追踪到香港的东西啊。但其实我觉得现在最纯粹的指数应该是就是恒生这边有一个叫做恒生科技指数，我觉得它是很纯粹的指数。那它的编列方式。跟他的做法呢，我还蛮喜欢的，但是我发现，不容易投资到这样的东西。好像是 iShares， 就 BlackRock， 他旗下呢有开一个 ETF， 可是那是在，好，那个是在香港交易啊，就是你要在香港开户才可以买到这个东西。那如果说你在海外呢，就比较麻烦，就买不到。台湾的话可以，台湾有一档 ETN 有，但是因为它费用真的很高，所以我不太想在节目上面推荐，因为觉得那种很贵的东西就失去了，就是我们去买 ETF 或 ETN 呢，就是。太贵的东西就失去了投资的价值啊！但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找看看，就假设你真的感兴趣的话，那其实像刚刚前面讲的 KWeb 跟 CQQ 还是多多少少基本上你去拉它跟恒生科技指数的走势呢，是几乎算是蛮雷同的啦，就它或多或少可以去反映中国的股市。所以假设你要参与中国的 IPO 行情呢，或许你可以透过我就刚刚讲这两档科技的 ETF， 那或者你自己可以去找看看，就是很多啦，就是选择是蛮多的。那我介绍一下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好了，就是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呢，它是用一个市值编列的方式在计算的，那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啊，我不喜欢那种什么 smart beta。这种所谓的这个有多因子人为选股的我不喜欢，我觉得市值是最好的。所以像我常推的这些 ETF 6208或者0050 VTI VO SPY IVV 这些呢都是市值型的 ETF， 那这是我喜欢的，因为我相信市值呢是最简单暴力现在最强的一个这个选股方式之一。好，反正你加了很多人为的选股啊，去预判它的殖利率啊，预判它会赚多少钱，干你发现你打不赢市值，很多有趣的现象是这样。那恒生科技指数呢是用市值去排列在这个恒生里面，然后就是科技相关的 top 30， 然后就是最强的30家公司。那它的编列方法呢是上限是 8%， 就是说它在编列的时候，这个我比较稍微不太喜欢啦。然后就像很多人讲说台积电为什么在这个0050可以占到接近 50% 或者50几%，然后就是涨很凶的话，就是它占这么多，那不就变成都是它的形状吗？我觉得没有，这是对的。然后就像如果你今天Apple 或是 Amazon 狂飙，然后占 VO VTI 比例越来越高，它本来就应该这样，因为这就是美国市场该有的样子。好，所以比方说今天不管是台积电或是说之后假设我们随便举例联发科、大力光或者说联咏随便举例，这些可能在0050里面的，然后狂涨，涨到变成最大全职股，然后越来越膨胀，我觉得你都不应该用任何方式去限缩它，因为你限缩它等于你就不是在追踪台湾市场了嘛， 你当初买这个 ETF， 你就是为了要去买这个市场啊，所以市场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哦，千万不要想要去调整它。所以我知道台湾有些 ETF， 他去追啊、说他是追0050，可是他去限缩，比方台积电比例压到多少一下、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忠实在反映指数，所以我反而没那么喜欢。那恒生科技指数呢，就是有一个这样的限制啊，8%啊、但是8%是每一季做一个调整，三个月做一次调整，所以比方说他这一次拉像是阿里巴巴、腾讯啊，8%8%，然后就一个上限嘛。那可能在三个月之内，因为他们可能比方说腾讯会翻倍，然后大涨之类，那腾讯的这个比例就会跑掉嘛，就不会是8%，就往上拉了。但在下一次呢，他们就把它再平衡，然后再把它去控回，就是最多就是8%这样子。那它此外，它有一点特点，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这个特点呢，在之后的 IPO 狂潮应该就会用到。我觉得所谓的快速纳入，你只要是在 IPO 之后呢，然后你成功的击败了这个指数里面的 Top 10，就是前十大的个股的话呢，那在十天之后，它就会把你编列进去。好，就是说今天 IPO 假设，比方说字节跳动上来，那一定是超级怪物嘛，超级大巨兽，它一定会排进去前十大，所以它之后呢，就很快的走这个快速纳入的管道，就不用等三个月，它就会编进去指数里面。所以这个指数呢，你去投资这个指数，你马上就可以吃到这个 IPO 狂潮的东西。因为可能有些人就还是很怕，他不想要单压任何一只中国股，觉得可能有危险，但是整体市场在疯的时候，那个资金进去涌出的时候，他还是想要赚到，所以买这个 ETF 可能就是比较好选择。但是还是得强调，就是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呢，你在台湾可以透过这个一些 ETF 买到，但是费用第一个超贵，这我就比较不建议。然后在香港这边呢，你要透过BlackRock 下面的 iShares 去买到，但是可能很多人没有在港股开户。那在美国呢，可能就勉强透过 KWeb 跟 CQQQ， 然后这可能大家再找看看什么工具啦。好，搞不好这个 IPO 后来很疯之后，马上就有新的工具出来，我相信会，因为大家都想要赚钱。然后这些在发行 ETF 的人也不是笨蛋，然后搞不好 Vanguard， 搞不好哪一家他们就想要凑一咖，然后他们就会去编一个什么中国的科技指数之类的。你可以找看看看什么是会追恒生科技指数的，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指数应该之后的IPO 狂潮呢，可能会变得还蛮有趣的。那我相信中国市场这边应该会蛮热闹的。好啦，那我们这集就还蛮屌的，我们直接把中美台都介绍了，然后就是三个地方的股市，然后接下来的一些看点都跟大家讲了，一些隐忧都跟大家讲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边帮助大家，然后互相切磋。然后其实我们节目的核心一直以来都是互相切磋啊，就是我不要比方有些人会讲说啊老师可能客气了，我觉得也不要叫我老师或什么的，因为在台湾老师就是要宣称自己是稳赚不赔只会赢嘛，然后就是再给我五年我就变台湾首富了，因为你只会赢嘛，你跟妈你一定很快就变台湾首富了嘛。很多人都要宣称说你看吧，我早讲了啊，我早就预测什么啊，我不是这样的人啦、那我就是跟大家讲一些东西，要我有时候也会看错，那大家应该知道我看错，我都会直接承认啊、那当成是一个切磋，就是有一个这个一样在市场里面跟大家一起在里面啊，要闷的时候一起闷，要开心的时候一起开心，然后顺便分享一些觉得蛮好玩的东西给大家的人啊，所以大家听看看，参考看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在中国这边，我在蛮期待的啦，就是他们 IPO 狂潮这边或者什么很疯狗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市场就是需要有这种一直有这种很疯狗的事情发生，我觉得才好玩啦啊，所以之后的这个港股这边应该会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就进入 Q&A 的部分吧。好，第一个如梦幻泡影，如霞亦如电，他说下面一位。五星推推想请教主委对于指数型 ETF 采用现金申赎制的看法，若遇到市场崩跌的情形的时候，与实物申赎相比之下的流动性风险是否会是投资前需要考虑的风险呢？而这个指数型 ETF 看你是什么指数啦，如果说是追大盘的不用太担心什么流动性风险、那之前讲我觉得最有可能发生流动性风险最有机会的啦，可能就是 ARK 旗下的 ARKG。好，那 ARK G 因为他投资的东西很多东西他自己买到变大股东嘛，所以假设他都没有发生Michael Burry 讲的，然后在电影院失火，然后大家这种踩踏现象，然后这个申赎机制的一个崩坏，然后你要知道申赎机制会有效的去收敛一个价差，达到一个稳定的作用，它有点像是一个蓄洪池，但是有时候这个洪水太大，蓄洪池会爆掉，然后就是造市商也不一定可以坦得住啦。那我觉得现在市面上最热门的 ETF 就是 ARK 嘛，那如果 ARK 都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呢，那这种流动性风险的会发生在其他 ETF 的状况呢，我相信就会更少，然后特别是假设你是买大盘型的那就很少，那假设你是买一些比较小的那种自己编的指数，然后规模又很小的，那会不会发生呢？那还是有机会啦，所以要看你买的是什么。下面一位高中股海小菜鸡，他说美国公债 ETF 开杠杆，五星吹捧股市小菜鸡，相信爱大，如果是买元大美国20年期公债开杠杆长期投资是可以的吗？现在公债价格下跌是否是好买点？开杠杆去买债，然后是买20年期的 元大那个产品我是不知道，但美国的二十年期债就是 TLT 嘛。TLT 你拉它的走势看一下啦，就是对你可能看它长期，比方说从2004-05然后这样一路从可能80几块然后到现在是100-160，看起来是蛮稳定，就是稳步的往上爬嘛，所以你想说稳定的东西我就使用杠杆去买，这样是可以的吗？这就像是有些人会问我讲说可不可以开杠杆去买大盘的 ETF， 然后因为我一直觉得大盘 ETF 是很好的投资嘛，那既然是很好投资，那可不可以杠杆买？我觉得这个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啦，就是开杠杆它本身就是加大你的曝险，所以比方说像20年期的公债，我没记错的话最高点是170-180左右，然后最近是跌到大概130吧，所以你开杠杆你就想，假设你是在相对高点买的，这样跌下来你可不可以承受得住，这是第一个啦。然后第二个就是完全的以债当成是自己的配置是好事吗？我觉得不是，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债的拥护者，那我觉得像我之前有讲说股债配置不是必要的，然后因为这样就被一些基本交易派攻击嘛，对，股债本来就应该要73配啊，啥小的啊，我跟你讲没有什么东西绝对的啦，然后那股债配比方说这个 AOA AOR AOM AOK 这股债配都是不一样的，那随着自己年纪不一样想法不一样那都会改变啦，那你可能年轻的时候不太需要债，那老的时候你也不一定需要债，反正真的是看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心脏大小不一样，钱大小不一样，就会改变啦，所以那是配置上要怎么调整那个是很看个人的，但是你说你要去杠杆然后就是买债不太建议，我不太建议啊，但是你投资呢是个人的事情，如果你想一想觉得 OK 你还是可以去尝试。好，下面会拜托修正好吗，他说韭菜小贱人五星吹吹吹，感谢主委让我们有个好节目听，觉得艾大改名鲑鱼吃爆寿司郎是比好的投资吗？请问艾大上一集提到台股时有说先算出公司价值再扣安全边际等于是可以买入的价格，不知道可不可以请主委开示通常成长股的理论价会怎么算，或是要参考哪些数据呢？ PS 帮助自来狗真的很有爱，祝挨大一生平安、哦、自来狗应该讲那个跳到我车上那一条、啊、这个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了吃鲑鱼寿司改名是好的投资吗？我觉得蛮低能的、啊、就很好笑这样，这个低能不是贬义词，就是干嘛低能哦，这样就很好笑这样子。那你觉得划算就划算哦，那个都是看个人，你知道像有些人他改名他是为了什么改运，我觉得干这个才是真正的低能、哦、因为我不太相信这样的东西啊。那改名呢可以吃个寿司好像还不错、哦、至少比你是天性什么外面老师去改名改运来得好。那再来就是他讲说要怎么样算这个价格。首先、哦、你要先有预测未来这个营收跟 EPS 的能力、哦、你不一定要很强，可是你大概要算一下、哦、比方说我今天知道好某家公司的 CAPEX 就是它的资本支出呢会上调 50%， 类似这样，然后厂会在、比方说在下半年，然后明年可能第三季第二季、然后呢这个厂会开始开出来，那这个产能呢可能本来是10000片可以拉到15000片、那拉到15000片当然就是理论上营收就是再多 50% 嘛，但是有时候规模变大，稼动率变高，搞不好毛利又变高，所以可能可以再往上抓个 10%-20%， 那搞不好又遇到缺货涨价再往上抓个 20% 之类，反正就先算出一个你自己觉得他会赚多少钱啊，要记得这算是有可能会算错的啊，也不要太难过自己，因为就不要太为难自己，因为分析师也会算错，你知道同一家公司10个分析师算可能会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这是有趣的地方，所以你算出一个这个好，比方说明年的 EPS 是10块，好，那今年呢是8块，所以到8块到10块理论上就有一个好可能 20% 的空间，就是股价可能就可以涨个 20% 之类的，然后在外加它下一年可能会再成长更多，所以你再加一个好，假如说它会提早反映到下一年，所以搞不好有个 30% 的空间之类的，那你可以先大概这样算出来说你可以成长多少，那再来就是去回推 PS 跟 PE 值，好，用未来的营收去算这个 forward 的 PE， 就是下一年的 PE 应该是多少，那你算出来之后呢，好，比方说你觉得100块是合理的价格，那这100块呢，但合理价、哦、就是说100块我就愿意买，可是理论上要更保险是怎么样，就是100块是合理我可以买，可是80块干妈的买爆，60块操杠杆、哦、40块干妈跟我妈借钱也要买、哦、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个这个阶段，就是去算说到什么样的价格以下你会更愿意去买，那一般来说就是所谓的安全边际啊，这叫安全边际啊，你可能100块然后你就抓个 20% 的安全边际 ,80 块买，所以就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做法、哦、所以这算是一个就是你今天假如去看一个所谓的这种成长股啊，或者说一个价值股是一样，这个估值方式都差不多，那就是你要去这样推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算，就是算一个相对保守的位置你会愿意去接，但是你要记得就是市场不一定会来到这个位置，好像很多人讲说特斯拉30块接去等啊，然后怎么 欸、台股加权指数回到3955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就很执着这个，我要历史最低点才要投资，然后你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投资了，除非什么陨石砸下来之类的，那搞不好等到那一天发生你已经80岁了，所以你难道你从20岁到80岁都不投资吗？所以其实你算出一个理论的价格也是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呢，假设市场就是不回来，比方说资金行情就是继续的持续，那利息就是维持在低档，那它就是回不到你要的价格，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你可能就使用分批买进，所以大概逻辑是这样，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好，下面一位教练，他说五星吹，请问主委 FH 中国 5G 从刚上市15块爆到现在11块多，其他 5G 股表现都还不错，请问主委对中国 5G 股的看法，为何一直躺在地上？好 ,OK, 那我要先查一下这个你讲的 FH5G 是什么东西啊。OK, 富华中国 5G 通信 ETF 基金 ,00877。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持股状况，看他买了什么。OK, 立讯精密、中兴通讯、歌尔股份、三安光电。OK, 卓胜为蓝思科技。其实对，这个持股是还行啦、还行，但是立讯为什么会是最大持股咧？立讯 是什么？立讯就是之前讲说鸿海最大的挑战者，就是鸿海自己养出来的一个挑战者，要去取代鸿海，要成为这个红色供应链就是里面的王者之一的立讯做组装的啦。那立讯他在里面占第一，我觉得就很奇怪，因为你知道是我买 5G 我也怎么买，像我自己的 5G 配置，我可能会去选里面的比方说放大器啊，这个 PA 啊，或者说一些像最近就买了一些软板嘛，然后就 5G 相关就买软板嘛，那可能会买二三代半导体的代工厂，然后可能会买一些射频元件的东西 RF, 那这会是我会选的东西啊，那只是把一个代工厂摆到第一个就很奇怪，所以这很常我跟大家讲，这你买 ETF, 你要知道里面包什么、兄弟。你知道很多人买 ETF, 就是干你啊，里面包什么我没有在管，反正我就是眼睛双眼一闭买了啦，然后之后看到股价一跌，两脚一伸、然后虽然这个眼角有泪水、然后也是忍耐就吞下去，哭晕在床上、你不能这样子，你不可以瞎买、你不可以看到 5G 两个字就高潮，你知道吗？就像是我们在很早期节目跟大家聊到，你知道一个包包上面挂一个 Chanel, 然后你就买，就发现里面是装垃圾的，因为根本就是一个盗版的包包、所以你在买 ETF 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你要知道里面包了什么。那会跌这么惨其实就跟它的成分股有关、因为立讯最近就跌超凶，立讯跌到爆掉、然后整个大股东在抛售嘛，其实好像是因为郭明奇写一个报告讲说他未来的出货量会怎么样怎么样的，其实郭明奇真的是寒水会结冻啦，然后之后立讯就开始落赛嘛，然后这些相关的股票开始落赛，所以当然最大成分股落赛他一定不会好过啊，就像今天如果台积电直接整个瞬间崩下去啊，这个短时间内啦 ,00500,00608, 一定也不好过啦，所以最大成分股受伤啊就一定会受到影响。那我刚才已经跟你分享就 5G 我会怎么买啦，那你买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你建议，因为这是我不会选择这样的东西，所以蛮常我会自己去包 ETF, 因为我就是觉得干人家选股没有选的比我好，所以我自己包那我自己这样觉得，我自己觉得我选股好，那就算我今天好比方说最后面证明是我落赛啊，我落赛也就算了，因为我自己承担得起嘛，然后就我自己要这样选。但如果说你是完全就不知道别人在帮你配了什么，然后你跑进去买，那个也是需要一点勇气啦，所以这个是你可能自己要注意的。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QA,M34672。他说 ,00752, 哎大你好，谢谢你陪我度过晒衣服的时光，想请问你对于00752的看法。这个00752我知道，因为之前很红嘛，然后台湾有不知道谁在喊，所以就很多人跑进去买，买到溢价还杀小的。这个是中信的一档 ETF 啦，追踪是不包含 AB 股的中国50大公司，好像是类似这样子。那不含 AB 股要买什么，他买 N 股跟 H 股啦，就是在美跟在港。就是在美国跟在香港，那刚好我们自己就聊到在港嘛，所以其实它的成分股很像，就跟我刚刚讲的 KWeb 跟 CQQQ、基本上成分股都差不多啦。啊，你要怎么投资？第一个，你先去看说这 ETF 怎么编列的，那市值型的是最好的，就是最好不要有人去介入选股啦，这是最好的。那再来就是费用，费用非常非常的重要，买 ETF 就是你一定要看费用啦，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比较一下刚我聊的几个 ETF, 那跟这一支反正它就是投资的标的都差不多，就中国的科技股啦。那看哪一个便宜，然后追踪绩效最好就买哪一个，或者是有些可能我没有讲到的，那如果你知道也欢迎分享给我。那持股就是比方说像是什么腾讯啊、阿里巴巴啦，然后京东啊、拼多多啊、然后美团啊，反正就是这个耳熟能详的公司啊。那只是你在台湾去买这样的 ETF 就要注意，有时候市场疯的时候会溢价，你要记得你其实买ETF 费用就已经很重要，这你要注意了。那再来就是溢价， 溢价就是台湾人他妈最爱的，台湾每次买什么 ETF 都干娘一定要炒到溢价，然后给人家法人大户套利套爽爽，这真的是直接现割韭菜，千万不要去买会溢价的东西。好，那如果说它溢价是还 OK 的，那费用你又还可以接受，那或许这可以是你比方说参与中国市场的一个方式，那或者是你可以选择透过比方我刚才讲的这个美国的标的也是可以的 ,KWeb 跟 CQQQ, 那或者是你可能有更好的选择，或者说之后看哪一家会推出有在追，那我觉得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可以稍微看一下。好，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这期节目今天分享到这边，好，那有什么问题欢迎到 QA 问，下期见，拜。